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赞美敬拜你，主要因为你是神，你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万膝都当跪拜，万口都当称颂，你是神。主耶稣，我们也仰望你，因为你是为我们舍罪的那位羔羊。主啊，如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肃立，我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家里我们能够众人如同一人的来你的面前敬拜你，赞美你，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坐席，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请打开圣经诗篇的100篇，我们朗诵这一篇的诗篇。请打开诗篇100篇，我们找到的话，请我们同心的来念这一段圣经，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好，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00篇，我们一起来朗诵，预备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来到神的院中，我们存着欢欣喜乐的心，我们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向他歌唱。我们打开诗歌本501首，至高真神，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2次。501首，至高真神，预备起。
我要向你称谢，哦，主在万民当中，我要赞美你的名，在列邦之中。你的慈爱不改变，慈爱高过诸天，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直到穹苍。承受你，你的荣耀也从高高过天地，至高真神，哦主，我愿承受你，你的荣耀也从高高过天地。我要向你称谢，哦住在万民当中，我要赞美你的名，在列邦之中。你的慈爱不改变，慈爱高过诸天，你的心事，
我们一起同声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肃立，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欢呼，因为你是那一位至高的真神。主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愿意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用心灵也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你也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早晨，愿意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到你面前，愿意接受主啊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声歌声，将我们的心都献上给你，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亲自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正因为他是那一位至高的真神，那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也应当顺服他。让我们打开诗歌第329首，唱信靠顺服。我们大家一起唱第一节，请姐妹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再一起唱。
当我与主同行，在天花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主名，他就充满我心，信靠顺服着主肯同行，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
姐妹，
存在若我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弟兄，
当我与主同行，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顾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第四节我们一起唱。
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敬拜，我就帮他儿同行前路，他要求我就是心靠顺服。
天父，我们愿意信靠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不改变的主，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慈爱的主，主啊，我们知道信靠顺服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也是我们平安喜乐的秘诀，但是往往我们常常的落在我们自己的光景中。愿主你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今天的诗歌，再一次鼓励我们，知道我们那一位神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光景，我们都可以信靠你，是吧？在任何的时间，我们都可以顺服你，以致我们得着能力，也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应许，也得着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下松柏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要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他们要献两首诗歌。我刚刚不太敢讲松柏团契的伯父伯母们，因为我看到里面好像有一些还不是伯父伯母，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松柏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要献了两首诗歌，都是印在我们的教会圣诗268首跟327首，把时间交给松柏团契的弟兄姊妹。 谢神，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恩友。我们再有点时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啊，也为我们复活。主啊，如今你称我们为朋友，我们是成了何等的人。主啊，我们深知道，主啊，以往你怎么样带领我们，以后你一样的带领我们。你应许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把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带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向你仰望。主啊，你就把你自己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松柏诗班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你祝福我们的伯父伯母，他们在金色的年华里面，主要能够更加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在他们这个未来的岁月里面，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主要好叫他们能够更多的把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松柏的诗班。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借着诵读经文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我们找到的话，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样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一起来读第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詹宏牧师，他要为我们释放的信息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我们将时间交给詹宏。
弟兄姐妹早安。首先跟大家讲，你们不要觉得为什么第一堂人数少了一些，好像礼拜六崇拜已经开始了，还没有开始哈。这个礼拜六6月1号才会开始，周礼拜六晚间的崇拜。教会的同工们，长职们，决定从礼拜六开始晚间有崇拜，主要也是因为礼拜天早上聚会的这个情况相当的拥挤，已经造成许许多多我们不要讲说成长的这个阻碍哈，因为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知道，教会的成长其实并不只是在于人数的增加而已。教会的成长，我们等一下也会看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但是空间的确影响了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礼拜六决定开始有一个礼拜六周间的崇拜， 今天人数比较少，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滨州参加福音营，我们教会去报名的人数大概有将近300人参加，其中有100多位是慕道友啊，所以我们也应该纪念在滨州福音营那边聚集的弟兄姐妹啊。我在边这边问一下，从礼拜六开始已经决定晚间就是参加礼拜六晚间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稍微看一下？ OK， 好，差不多这样子，你们把手放下。我也请弟兄姐妹刚才看到大家举手的，换句话讲，下个礼拜天开始第一堂崇拜的人数就还要再减少刚才所举手的那么多位，我也希望参加礼拜六礼拜天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或许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不要勉强哈，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告诉你们的朋友或者你们已经认识的来过教会的一些人，说我们礼拜天早上聚会的空间现在比以前多很多，再约一些朋友能够再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来看这段信息。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很清楚的记得你应许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使这样的人可以得安息。亲爱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息，我们也知道在你里面的安息并不是不做工，并不是懒散，乃是心灵里面有一个说不出上来的一个更新，灵魂能够觉得非常的活泼。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恳求您，让我们这些人把一周早上的时间，或者到了下个礼拜开始把晚间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的人，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得到安息，重新得到力量。主，我们在这时候也奉你的名来祝福在滨州聚集的福音营的聚会，恳求您让讲员的话语充满了圣灵活泼的能力，能够在人心中产生震撼，把人心夺回归向基督耶稣。主啊，如今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众人也在你的面前说，我们不但往日蒙恩得到救赎，如今仍然需要那大能的主宰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今天所处的挣扎，脱离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纪念天上的事情，让我们不被这世上的势力，任何的势力威胁来惊吓，也让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充满了主所在者能够带来的和平，带来的欢乐，让父母儿女夫妻之间能够充满了安详。谢谢主。主啊，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也恳求您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教会应当行的方向，恳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跟黄小石长老还有张汝明弟兄以及四位姐妹到德国纽伦堡来参加福音营，因为这一次在德国的福音营讲员跟儿童施工都是由若歌教会来提出支持，这是在德国的第四届的大型的福音营，第一次大型的福音营是在1999年在 Würzburg 那个城市，然后接下来2000年、2001年、2002年都是在纽伦堡。我也在这里能够代表短宣队跟大家很简单的报告一下，上个周末在德国的福音营一共有差不多270个人参加，这270人当中210个人左右是大人，将近三分之二是福音朋友，也就是说差不多有130个人、140个人是原先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并不是蒙基督耶稣拯救的人。我们很感谢主，在三天 六堂的信息里面，每一次呼召都有人回应。我们估计尤其在最后一天，我们请所有有回应的人站起来。那因为在最后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人开始离开营会了，所以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但是最后一天站起来的有5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估计大概有50到70个人左右在这个营会对于福音的信息有回应，决志来跟随基督耶稣，领受他所赐的救恩。我们为这些事情感谢主。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因为3月份跟美林师母回去到纽伦堡，到柏林有10天左右，8-9天左右，那5月份又回去，所以对我来讲是蛮频繁的，所以我又有一点回到这个2年以前刚刚到德国的那种印象哈。那德国的华人教会人数都少哈，少的只有20-30个人，多的大人小孩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00个人、110个人，所以比起若哥教会是等于是小的很多的教会哈。所以对我来讲，2年以前的经验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因为在若哥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已经比较习惯一个大型的教会。到了那边之后，可以说一开始接触的是一个小的教会。那在那边呢，我也发现弟兄姐妹那边的一些基督徒啊。好像为了让我们在那边待一年的时间，稍微觉得这个好过一点，怕我们觉得委屈哈，说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小的教会，所以常常在他们的话语里面，你可以听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在纽约市的教会一定很好啦，人那么多啦，节目那么多哈，因为我们常常收到这边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一些消息。我们也会告诉那边的教会，在 New Jersey 的若哥教会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大概是2000年吧，大概是2000年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世纪集体的这个婚这个夫妻这个再尾声的庆祝哈，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记得哈，这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对夫妻在教会又办了一次这个互相再表示尾声，那不是婚礼哈。是黄牧师主持的哈，教会里有蛮多弟兄姐妹都来参加的。那德国的教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也问我说，哎，你也不可以，可不可以来办一个啊？我说，哎呀，我说教会就有几对夫妻想这个样子哈，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是夫妻委身的心意，并不是这个仪式哈。但是呢，他们听到教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就非常的羡慕哈。同样的，我回来之后，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到德国一年感受会不会比较好，特别是一些在教会里面服事比较多的同工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经历到说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要带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比较小的教会感觉上影响那个比较小的教会，带动那个比较小的教会好像比较容易。所以有弟兄姐妹问我，有些同工问我说，哎呀，在德国一年服侍起来会不会觉得比较顺？我个人的经验，其实一个教会大小跟会众的多少并没有办法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完全没有办法决定。我在德国就发现德国的华人教会，我刚才讲过了，都很小，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数少的教会带动的时候，或者说推展事工，你会发现有一种感受是比较好像比较顺利，比较顺畅。但是有一些教会人数也是很少的教会，礼拜天聚集30-40个人，却给人非常沉重的感觉，带也带不动，劝也劝不动，说也说不了。在那边待了一个周末之后，几乎觉得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个心血花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作用，人数并不多。不像若哥教会哈，若哥教会今天如果说牧长执事同工要决定一件事情，哇，那个复杂度非常的大，光是打电话跟同工沟通这件事情就可以沟通好几个礼拜。哎呀，在大家在一起开会之前， 开会商讨一件事情之前就一定要先打电话商讨了，免得开会的时候怎么样，意见突出的冲突太大。所以在开会之前，在这个 pre-meeting 之前已经有过很多的沟通了，打电话给这三个人沟通觉得还蛮顺的，打到第四个同工之后发现这个方向要稍微改变一点，但刚才这三个你要重新再打一遍，因为你刚才讲的事情怎么样稍微改变一点，所以要赶快跟他们交代一下。第一个第二个说哎呀没有问题，到第三个说哎你刚才不是这样讲的吗，又有一点改变，所以要重新再打一遍。在一个三四十个人教会，五六十个人教会，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同工会就那五六个人，很多事情商量一两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一个教会它的好坏跟它的大小跟会众的多寡没有绝对的关系。一个好的教会，一个活的教会，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到底是有什么因素来决定？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在初期那些等候这圣灵浇灌的那一些门徒跟使徒的身上，然后等到圣灵浇灌的现象产生的时候，引起许许多多周围原来不认识基督耶稣的人他们的好奇，这个我在前阵子已经讲过这篇信息。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彼得起来讲道，讲完道之后，圣经上我们刚才读到，当天信服耶稣基督的人约有3000人。我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的布道会像这样子的果效了，没有任何的一次。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就有教授们这样讲，他说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渴望能够恢复到当初在五旬节一开始的时候，当教会开始成长，当神的恩惠在教会里面极大的彰显那样子的荣耀。然而神学院的教授都说今天这个时代要产生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教授们告诉我们说，这些听到彼得信息的人即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对于旧约，对于神在基督耶稣出现之前对人启示的话大部分是熟悉的。换句话讲，他们已经有相当的基础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脑海里。而我们神学院的教授说，如今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却不是如此。你不要讲说传讲基督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首先人对于神到底有没有存在，神如果存在的话到底会不会对人说话，如果他会对人说话的话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谁能够认为神的话，他们拥有神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是可靠的呢？就连这几个问题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沟通。然而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许多的人心里脑海里已经有一些基础，然后当彼得按照圣灵所给他的能力站起来讲道之后，有3000人那天信服基督耶稣，而且马上就受了洗。然后路加记载的是这个开始成长的这个教会彰显出来活力的现象。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这些信徒们他们跟神的话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一个有活力的教会的其中的一个迹象是认真领受神的话的教会。路加在这里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恒心遵守，如果我们这样一开始这样很快的这样看过去，好像使徒给这些新的信徒很多的命令，很多道德上的一些规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恒心遵守这个字，这个动词其实是用来修饰或者是用来描述 接下来的三件事情。换句话讲，路加这里 所使用的恒心遵守，是讲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彼此交接 fellowship， 恒心遵守擘饼跟祈祷。换句话讲，这里并不是在讲服从一个命令，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动词的意思，其实英文可以翻译成 devote， devoting， 这些人把自己 devote， 把自己 devoting 给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跟祈祷，三样事情。也就是说，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一个有活力的一群的信徒，他们把自己专注于三件事情，专心于三件事情，投身于三件事，持守这三件事情。而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徒的教导，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使徒的教导们。这里讲到是认真的领受，专注于领受使徒们的教导。这个认真领受很明显的包括渴慕，包括饥渴。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结尾有讲到这个灵奶，或者说在那里的 那里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个灵奶就是神的话，就是使徒们的教导。我们家生第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才两三个礼才两三个星期大的孩子，在他想喝奶的时候，在他渴慕喝奶的时候，是无法等候，无法单言，无法妥协的。我发现我跟美玲说，我说让他哭一哭没关系，哭累了他就睡了。后来发现这样子的事情根本不会成功的，不停的哭，而且那么小的一个 baby， 两三个礼拜大的一个婴孩，居然能够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都跑到楼上了都还不能够逃避这个声音，不停的在楼下哭。一个婴孩渴慕喝奶，他是不会等的，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彼得说，一个基督徒既然已经除去了心里面的恶毒诡诈并且假善跟嫉妒，他里面自然而然的会想要渴望，想要重新得到补充的是属灵的牛奶，属灵的奶就是神的话。这是讲到渴慕的这一方面，但是不止于这个样子。当路加记载第一代的基督徒们认真领受使徒的教训，不只是他们渴慕，不是他们想听，而且这里面讲到 很明显的表示他们刻意的在那里领受，他们很刻意的努力来选择聆听使徒们的教导。我为什么这样讲？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多元化的思想畅行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举个例来讲，犹太人里面，犹太人对于往日耶和华对他们的启示，这个民族将来的命运，将来的方向，将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犹太人当中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讲究遵行律法传统中的一部分的，特别是犹太人对律法的口传的解释。还有一种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但是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一套信仰。还有讲到希律一党的人，希律一党的人纯粹是一群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另外讲到爱色尼人，也就是施洗约翰可能曾经在那里学习过，认为他可以了解真理的人。 还有讲到奋锐党，奋锐党就是一群要用政治的力量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或者说任何外邦人在犹太地的统治的人。你看到没有，在犹太人当中就有五种不同的思想在那里运行了。你看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在圣殿讲道的时候，有不同的人来跟他辩论，有希律党的人，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不同思想的人，他们想争取人接受他们的信念。什么地方是最合适的场所？就是犹太人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要聚集的圣殿，是他们来扩张自己这个理论，扩张自己理念的地方。你如果再去看超过犹太人的范围，欧洲、亚洲、非洲在那个时候已经普遍的是一个被希腊哲学思想影响非常普遍的地方了。亚历山大不但是用自己的军事力量统治了欧亚非三洲这个交界的地方，亚历山大是把希腊的哲学普遍的推展开来的一个君王。所以你看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你发现到了雅典那个所谓文明的首都的地方，有不同的思想。使徒行传那里讲到27章，讲到有以比古罗这个学派的人，有这个斯多亚学派的人，还有讲到拜鬼神的人。而你看雅典里面描述这些人，他们却能够和平的相处在一起。以比古罗的人跟斯多亚的人是一个纯粹哲学思想的人，他们完全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们完全不相信在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超然者的存在。但是他们对于那其他拜鬼神的，特别是拜多神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和平的相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要好好思想的人。我们一直以为人一直到20世纪到21世纪才发展出一个高超的理念。什么理念呢？就是人世间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有用你就听哪一个，你觉得什么是实用你就接受什么。这是现在有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说的后现代主义。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许许多多不愿意听的人，他一开始不愿意听，当他听到后来，他很可能会说，你们传这个很好，也有用，我们也看到在某些人身上有用，但是有很多的哲学思想，有很多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伦理也有用。讲这样话的人认为他们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们已经进步到20世纪、21世纪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是这个样子的。2000年前多元化的思想已经在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畅通的事情了。在犹太这个地方可以这个样子，在希腊文化影响非常普遍的地方可以这个样子。当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记载第一代的信徒他们专注于使徒的教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抉择，他们以使徒的教导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准则。而各位弟兄姐妹们，使徒他们的教导是非常忠心于传讲有关耶稣的事情以及耶稣所讲的话。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跟使徒行传以及所有的书信里面看到的一个特色。我举个例来讲，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世界灭亡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他所讲的一些事情，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耶稣似乎说了很多，但是又讲的并没有那么的详细。基本上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告诉门徒们说，这个世界灭亡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突然就会出现，没有人可以预料得到。他基本上就是讲的这三个特性，然后他告诉门徒们，门徒们唯一要记得的就是能够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 忠心的把自己的能力贡献出来，这样子的人等到世界灭亡的那个日子来到，在神的面前就会得到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奖赏。这是耶稣所讲的话，其他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然后你去看以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所讲到有关末日的事情也是如此。保罗甚至于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他们所听到的一些传言并不是真理。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讲的话也是如此，非常清楚的以耶稣所讲的话为他们教导的范围。这是今天教会必须学习的地方，我们必须以神的话，耶稣所讲的话为我们生命的准则。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好奇的地方，然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引导我们生命，告诉我们应当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活，怎么样行事为人，唯一的准则是从这里面寻找出来。我在德国的时候跟在 New Jersey 都是一样，有弟兄姐妹拿一些书给我看，说牧师啊，这些书已经现在非常的流行，有里面讲到许许多多有关末世的事情，你来看看，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读这些书可不可以。弟兄姐妹，我心里面遇到这样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里面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不希望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像几百年以前天主教的宗教批判所，由牧师长老执事来决定你可以读什么书，你不可以读什么书。虽然我们好像没有禁书焚书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不希望一个牧师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同时，当我打开那些书看的时候，我里面的确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基督徒想看那些书？为什么我们 这本圣经读了之后不够？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初代的信徒他们专注于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非常清楚的以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以耶稣的行事，以耶稣的定死复活，以及耶稣所给他们的教导为一个规范，没有越过那个范围。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必须是这样子的教会。同时，即使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好奇，即使我们里面觉得说，如果我多知道一点，说不定我会活得更有力，我们却不以此为我们来满足我们好奇的一个借口。我们以神的话，以神现有已经给我们人类的启示来作为自己生命的原则，约束自己，洁净自己，来改变自己。当圣经说男人应该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当圣经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即便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然而我们专注于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导，以此为我们生命的准则。凡是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真的能够这样持守的，它会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第二方面是讲到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这里讲到第一代的基督徒们恒心遵守，他们专注于彼此交接。接下来路加有解释他们怎么样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句话，对我们教会里面许许多多 有家产的人，特别是住在 Bridgewater， 住在 Basking Ridge 这些所谓高这种高等住宅区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困扰的经文。 至于住在那些稍微差一点的就没有那么困扰，至于租公寓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首先要在这里面解释一样事情，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全面的要求信徒们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掉。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的后面有一句话，且在家中拨饼。如果第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家业都卖了，就不能够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来拨饼彼此交接。这也不是一个强迫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强制的执行。虽然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里，我们以后会讲到，读到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把自己的田产也卖了，卖了之后把一部分的这个卖了的银钱留下来，然后呢其他的都拿到教会里去。圣经上记载，神的灵把这一对夫妻所做的这个虚假的事情启示给使徒彼得，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就质问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圣经上记载，这对夫妻就在被质问的这个情况之下惊吓而死，听起来非常的严厉。但是那一段经文其实反而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一个把自己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是一个全面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强制的执行。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之所以被神的灵责备，并不是因为他们留了几分，乃是因为他们装假。所以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你从这几句话里面你看得出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之所以必须被神管教，在一开始教会的时候必须把这两个人除掉，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卖田产，乃是在他们卖了之后他们装假。圣经上没有记载所有对话的内容，似乎已经暗示我们，当亚拿尼亚、撒菲拉把这个钱卖了之后拿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卖了田卖了房子所有的一切。换句话讲，如果他们说我们卖了但是留了40%，我们只愿意拿出来60%，这样子的问题一点都不会是有问题的，这样子的现象一点都不会是一个有问题的现象。亚拿尼亚、撒菲拉被神管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强制的执行之下不拿出来，乃是根本没有强制的要求，根本没有全面性的要求，然而他们想要装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各位弟兄姐妹，中文的圣经人人这个翻译翻的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具体，应该翻译成许许多多的人，所以重点并不在于全面性强制性的要求人过一个共产的生活，乃是讲到初代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很乐意，他们很坦诚，他们很高兴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跟众人来分享，强调的是一个坦诚与其他信徒分享的一个诚实的心。 而且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一个齐头式的君父或者君贫的社会。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当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乐意跟别人来分享他生命中的生命中的这个祝福，生命中的喜乐。我在德国这件事情对我特别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一个社会，家庭对德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德国住的隔壁那个德国人，他是牙齿先生 ，Herr Zahn， 灿这个字在德文里面就是牙齿。等我发现他叫做 Herr Zahn 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当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也是 Herr Zahn， 因为我也姓詹，你们懂不懂的意思？所以我就跟他讲，而且我也按照中国人那个时候给我的建议，那边有一个华人家庭给我一小瓶水果酒，所以当我们搬到德国的那一天下午，我就去按这个德国人的门铃，把一小瓶水果酒送给他。这是按照德国人新搬来家的人要跟邻居打招呼的一个习惯。所以当那家人知道我也姓灿的时候，他们就对我们好像还有点好感。再加上那一家的儿子，他是一个标准的喜欢美国人的，喜欢美国文化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念高中的几年，每一年暑假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到暑假的时候到美国待2个月的时间，到佛罗里达，到加州去玩。他喜欢跟美国的年轻人在一起。他的爸爸就常常跟我说，说现在美金这么强势，马克这么低，你看看我的这个 credit card， 我一直打电话给我的儿子说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了，你们在那里花美金，我在这边用马克付，非常的可怕。所以这家人很，他的儿子回来德国之后很喜欢到我们家来按门铃跟我们讲话，然后想知道美国的事情，想多了解。我在那里一年，这个德国人站在我们家门口跟我聊天，跟美玲聊天，我站在他们家门口跟他们聊天，至少聊过10几20次，从来没有一次他请我们进他家坐。我有几次说 Would you come in and sit down， 他都不进来，因为德国人是一个非常隐私，对家庭来讲非常隐私的。还有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地方。我还没有去德国之前就晓得一个专有名词，我念出来你们就晓得 Go Deutsch。 什么叫 Go Deutsch？ 啊？自己各付各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在德国总算领教什么叫 Go Deutsch 了。坐在那里吃饭，你看一桌一桌的人吃饭，然后等到付账的时候，一个一个站起来轮流去柜台付。这个在我们在台湾长大跟在美国，我不明白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美国每几个人吃饭，那个 waiter waitress 来的时候常常会问 Who gets the check， 谁要付账，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们几个人谁要付什么，等你出了餐厅再说。但是付账这件事情是由一个人来做的，这也是我们在台湾每次在大学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觉得很尴尬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有些时候女同学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特别是那些长得不大好看的女同学哈，哎呀，坐下来吃，我们这些男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人家来的时候账单一丢，我们看看那些女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哈，不大想替她付，但是呢，听说男孩子要给女孩子付，非常的尴尬，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德国人的文化真好 ，Go Deutsch， 自己付自己的。这个文化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当它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非常的可怕。我们到德国一年，感谢主给我们一个住处，可以开放我们的家庭，我们就发现 那边的基督徒慢慢的他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彼此交接，打开我们的家，一同分享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感谢主，有一些华人的基督徒也把自己的家开始打开，把自己的餐馆开始打开，来接待众人们。但是在这里，路加最主要讲的是讲到信徒在一起彼此交接的时候，他后面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最主要强调的是讲到信徒之间没有什么虚假，没有带着任何势利的眼光，没有为了自己的目的，没有任何虚假在里面，是非常的坦诚。换句话讲，不会因为是接待牧师、接待长老，摆出一种菜来，接待其他的基督徒又摆出另外一种菜来，没有这样子的分别，乃是每一个人当他彼此接待的时候，不因为对方 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或者说学问而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教会有活力的地方彰显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讲到信徒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表达的。这里讲到拨饼祈祷，四十二节讲的拨饼，许多的解经家都认为是讲到领主餐，然而他们也都承认这个领主餐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不大一样。这个领主餐似乎是基督徒们在家里面一起用饭之前的那个拨饼，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们说，你们在一起吃的时候有人饿了就不等其他的基督徒，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很清楚的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们讲的话。所以从那里看得出来，领主餐似乎是众人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接的是所彰显的头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表明信徒们集体在一起跟神的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四十六节的时候，这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你看到基督徒们在一起的生活，其实跟他们怎么样跟神之间互相的关系也有不可分的这个彰显。拨饼用饭赞美神都是带着欢喜诚实的心，重点是在一个欢喜，重点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高不高兴，我们是不是很盼着众人聚集在一起，重点是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在我们开口赞美之前，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欢喜。在这里讲到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诚实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 simplicity， 简单单纯，带着一个欢喜单纯的心，不是虚假，不是表演，不是勉强，不是表里不一，不是心口不合。 John Stott 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徒，英国的基督徒，一个非常有名的讲道的人，他说从这里你看到初代的教会一开始的敬拜赞美就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比较正式的层面 formal， 他说在殿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自由比较释放的层面 informal， 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换句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起敬拜主的时候，一个比较正式的层面跟一个比较释放比较自由的层面是应该兼顾的，不应该只有其中的一种，应该两个都有。
在殿中的时候一定是比较讲究这个程序，比较讲究一些章程，比较讲究形式，比较讲究步骤的。众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而在家中的时候一定是比较自由，一定是比较不拘于某一种形式的。一开始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重点是喜乐，重点是 simplicity of heart， 是一个单纯，重点是同心合意 in unity。 周六的崇拜一开始的时候，计划的时候，牧长们就曾经商量过，说我们在周六的崇拜里面音乐上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style， 所用的乐器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乐器。我希望喜欢比较正式形式的，跟比较喜欢自由不拘束的，都能够明白教会里的敬拜这两个层面都需要有。不要有一边说另外一边不属灵，也不要有另外一边说这一边要造成分裂。我不明白的是，教会里反而是在音乐事工里面担当一部分责任的人讲这样子的话，大部分的会众都没有问题的，反而是一些要负责音乐事工的人讲这样子的话，甚至于说教会要不合一了，栾长老跟我会造成教会不合一。我礼拜六要讲到，我礼拜天也要讲到，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为什么我要造成这个教会不合一？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说出来，而且是少数的几个人讲这样子的话。我希望以后不需要再讲这篇信息，我也希望听了这篇信息的人要知道，我不是刻意讲这篇信息，我是逐节逐段讲到这一段的。所以詹姆斯绝对没有在礼拜六崇拜开始之前借题发挥，这里讲的是同心合意、欢喜、诚实的心 simplicity of heart。 在我站起来唱歌之前，我看弟兄姐妹的眼光，看弟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已经决定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会不会被他悦纳了。不管我唱的是什么 style 的歌曲，教会是一个大的教会，教会是不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一开始就是正式的、比较自由的、都兼顾的地方。我希望以后这篇信息不需要再讲了。我也希望有任何人有问题的，你在跟别人讨论这件事之前，你先来跟我打电话，先来跟我面对面的谈。我已经非常疲倦于从人的那里听到周六的崇拜要造成教会的不合一。我是被教会的长执会委托跟栾长老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我已经非常疲倦听到这种负面的话语了。重点是喜乐。John Starr也说，除了正式跟非正式的在一开始就存在，他说你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一方面是自由的表达 free joyful， 另外一方面是约束我们的心、我们的口。众人都惧怕，43节 everyone is filled with awe。人在开口讲话之前会衡量，我讲的话到底是造成益处，还是继续扩散许多的扭曲。众人都惧怕，在私下的生活也惧怕。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里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线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路加绝对没有意思说今天基督徒们要恢复往日教会的荣耀，每天都要来聚会。路加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他是讲当神的灵，当神的救恩临到一个人身上，当一个人晓得他是活在神所观察的面前的时候，他的 lifestyle， 他的整个生活，他私底下所讲的话都带着敬畏。这是一个 lifestyle 的问题。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Make music in our heart。 保罗讲的那句话，在以弗所书所讲的那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从心灵里面制造出音乐来。不是在礼拜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有音乐出现的。 Lifestyle。初期的教会活力的彰显三个方面，他们跟神的话的关系，他们认真的领受，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带着任何的虚假，不带着任何的势利眼，不带着任何这个人对我有点好处，我就来谄媚他一下。对众人都是一样的，不会接待尊贵的人就拿出好的来，接待平常一点的就拿出不好的来，不带着偏狭的心看人。他们跟神的关系带着一个欢喜单纯的心 in unity， 他们赞美神。最后路加说这些人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人说传福音有各种方法，其中一个叫做 friendship evangelism， 友谊的福音布道法，意思就是说跟人先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或者叫做 relationship evangelism。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教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对慕道友要好，要请他们吃饭，要对他们和蔼可亲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认为 friendship evangelism不是基督徒对非基督徒谈论 friendship 而已。 relationship evangelism 用关系来布道，来有效的布道，不是讲我跟慕道友之间的关系而已。我认为这里更明显的是讲到基督徒跟神的话的关系，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基督徒敬拜神的时候是不是有那种自由，是不是有那种单纯的那种气氛在那里。当那样的气氛彰显的时候，一个教会，一群基督徒会得众民的喜爱。当还没有信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我常常就讲一件事情，我说今天基督徒彼此对待的方式，我们心中的意念，以及我们对待非基督徒，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非基督徒一旦成为这家中的人， Is he better off? 会不会变得觉得更好？我很怕有些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观察一段时间之后，他心里面会想，我还是不信比较好，我不信的时候他们对我比较好，我一旦信了变成弟兄姐妹了，他们居然彼此之间是这样子的对待。我觉得 friendship evangelism 应该是让人看到之后说，我但愿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因为他们彼此对待的态度是那么的特别，是那么的接纳，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但是他们之间更没有距离。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friendship evangelism， 让人看了之后想说，我希望我成为家中的一份，而不是说我不信的越久越占便宜，越多人请我吃饭，越多人对我客气，而他们彼此之间却不是这样子的交接。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主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也会得众民的喜爱。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好坏不在于人少的多寡。你觉得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想我们的光景，你认为呢？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的眼目查看所有被造的一切，因此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您来更新我们，再一次的眺望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也再一次坚固我们对你话语的执着，越来越发现神的话 is sufficient， 足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我们也恳求您更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坦诚的对待。我们也恳求您更新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存着欢喜、诚实、单纯而且合一的心意来敬拜你。谢谢你在这个教会往日的作为，求你继续的将圣灵的浇灌赐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一盏明灯，也恳求您让属你的人在你的家中常常欢喜，饱尝生命的丰富。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詹牧师用爱心说出这样一个提醒我们的话，愿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同心而意的来兴旺神的福音。我们星期六的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也是詹牧师今天这样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问说，星期六的聚会到底时间是怎么样一个安排？我们过去两个礼拜其实夹页上面都已经有了，我再提醒一下，就下礼拜六我们开始的第一次周六的感恩，特别第一次的有一个感恩的特别的一个聚会，我们有一个聚餐是5:30就开始，所以是每家一道菜，是 每家一道菜，我们5:30开始，然后聚会的时间以后是固定这样子，6:30到7:45是第一堂，是有国语的崇拜，然后同时有圣经班，是给英文的青少年、儿童跟英文班，有3班的圣经班，这是6:30到7:45。第二堂是8:00开始，一直到9:15，是开始的时候是英文崇拜，然后同时有国语的圣经班，有各种的不同的圣经班。我们那个单子上礼拜已经发了，然后上面有各种课程，就是圣经的课程，大家可以选啊。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不晓得，也许外面还会有招待的地方，或者是接待部门那个 front desk 那边会有。好，这是一个提醒，星期六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大家再次的被提醒，这是为了整个教会福音的缘故绝对不是教会的分裂，是教会的一个成长，是教会的一个神的托付给我们。我们看到很多人需要这个福音，这个场地不够，所以我们星期六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下礼拜天开始的第一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到星期六去的，我们也可以请第二堂的也许可以补上来在第一堂，或者邀请更多的福音朋友来我手上有一位新朋友，我先介绍，是高利达先生。高利达还高知达？高利达是不是？是同一平的外甥哦，是。您是哪里来的？台湾？现在是来这边居住吗？是过来这边是吧？好，您请坐。对不起，我的耳朵不大好。我右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的第一堂有人想睡觉了哈。好，左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我们就欢迎这一平的外甥。 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我们成人的主日学下礼拜天就要开始了哈，报名请大家继续的报名，今天还有这个机会，尽速的报名比较好安排这个教室，然后老师的材料等等的。真善美讲座6月17号到6月22号，这是有基本的班跟晋升级的班，今天报名是团体报名截止，截止之后这个我们需要一些的同工的帮忙，邵慧明弟兄是联络人，他的电话也在这个地方。夏令的退休会，洛克教会每年的夏令的退休会6月27到6月30号已经开始报名，可以经过网络来报名。今天在宾州这 Eastern College 我们有将近大概1000位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在那边聚会，所以请大家继续的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聚会祷告。还有很多的牧长今天在各地领各种不同的聚会，请大家也在祷告的当中来纪念。其他的事情我就请大家自己的看。我们接下去马上有福音班，然后新来的这位朋友我们也邀请你们中午跟我们一起的用饭。那其他的一些需要，儿童部门的同工的需要，那今天的儿童青少年青年诗班暂停一次，然后诗班继续要招收诗班的成员礼拜天的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有心服侍的可以参加。好，我报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请大家起立。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在这边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从微博的10多个人，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今天有1800大人小孩一起一堂的同堂的来纪念来敬拜来赞美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是在看到你自己福音的工作，你自己的恩典继续借着这个福音的工作要拓展开来，主啊，因此我们配合你自己的脚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开始在星期六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也让众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这样的福音，像初代教会一样充满活泼充满能力，对你的话语认真，因为你的话语是一切的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因此在这样的根基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改变，让丰盛的生命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同心合意的，以致众人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就会喜悦这个教会，经历这个爱的一个教会，主啊，因此你的福音可以借着我们生活，不仅是借着我们口，可以不断的张扬出去，主啊，求你自己合一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做这样的运行的工作，我们也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一唯一的心，让礼拜六礼拜天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以至于你的教会可以越来越茁壮，主啊，不断的扩展出去，近处远处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把人数加给你自己的教会，把灵魂带到你教会当中，因此你的荣耀可以不断的被彰显，国度不断的被扩充。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默祷散会。